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的孔子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中？三岁丧父，十七丧母的孔子是怎样做到孝顺的？孝顺就是顺从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孔子孝亲观念的根本理想吗？金杏寒孔子九讲之孔子的孝亲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
说到孝顺，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但是呢，要真的做到孝顺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可以提出一些原则，但是每一个子女他所相对的每一个父母有很多个别差异。所以你光说我想孝顺，那请问方法在什么地方呢？我记得我以前念小学的时候，有个老师经常叫我们孝顺父母。小学生当然是接受了老师的教导，没有人会反对的。但是后来我们就请教老师怎么样做才算孝顺呢？老师说听父母的话，做到父母的要求就是孝顺。于是同学们回家请教父母什么话说，后来发现每个父母说的话都差不多。你给我好好念书，考前十名。小学的时候一般有五十几个人，你全班作弊也是十个人考前十名。那别人怎么办呢？同学们交换意见，发现这种困扰，就再请教老师，说老师，你要我们孝顺父母，说听父母的话，做到父母的要求，但是我们的父母都教我们考前十名啊，那怎么办呢？老师听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研究儒家，如果我没有自己的这一套研究的心得，我到现在这个年纪啊，有人问我说怎么样做才算孝顺，我也讲不道理，讲不出道理出来，只能说你应该孝顺，但是应该孝顺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我们。
我们都知道孝是儒家纲常伦理的核心，不过要想了解孔子的孝亲原则和方法，要先从他特殊的生平和经历说起。孔子为什么姓孔？而孔子是否真的有贵族血统？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宋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因为他的祖先是商朝人，商朝被周朝取代之后呢，就把他的夷陵封在宋国，所以宋国等于是有点像战败国或是被取代的国家的后代，老百姓的心态啊都比较委屈，而别的国家人对宋国也都拿来开玩笑也没关系。比如我们很熟悉的守株待兔的故事，那就是宋国的农夫，那别国农夫守株待兔你也不敢讲啊，你讲宋国守株待兔没关系。那孟子他提到有一个人呢，揠苗助长，我们现在教小孩子教得太急了，揠苗助长，那个农夫也是宋国人，所以当时宋国人蛮委屈的。而孔子的祖先就是宋国人，他的祖先在宋国本来可以当国君呢，宋国的国君呢，但因为后来发生内乱呢，他的祖先非常的谦虚，就不做。不做之后呢，后代一路下来就没落得很快啊。在古代的传统呢，叫做五世亲晋，传了第五代，这个亲族关系就停了，别为公族，你就是国君的子孙，到第五代以后分出去了，就成为公族，再往下分，就是一层一层往下走了。孔子为什么姓孔？很多人常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他的父亲明明叫叔良和，原来他的五世亲晋正好第五代叫孔父家，所以后来就以他的孔作为孔氏家族的一个姓。
在孔子出生之前，孔子的父亲和他的前两个夫人生了九个女儿和一个残疾的儿子。在重男轻女的春秋时代，孔子在家人的殷切期待中诞生了。
孔子的父亲在年纪很大的时候，过了六十几岁了，认识孔子的母亲，他们相爱生了孔子。所以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前面 我们叫大娘二娘吧，不让他们来参加丧礼。所以孔子后来20岁前后，司马迁说17岁了，一般会认为20岁左右母亲过世了，他想尽孝心啊，把母亲跟父亲合葬，但是找不到父亲的坟墓，就到处请教乡里面年老的长辈，最后找到之后呢，帮他父母合葬。这是他亲身的遭遇啊。所以就家庭来说的话呢，3岁父亲过世，母亲把他带回娘家，是一个单亲家庭，孤儿寡母，可以想象是非常辛苦的。那么到成年的时候，母亲过世，他后来结婚生子，67岁的时候呢，太太过世，到73岁他过世，71岁他儿子也过世。所以你从一般人眼光来看的话呢，就家庭的关系来看，孔子是自古以来天下很不幸的人啊。你看到一个人有这样的生平啊，他照样可以说什么叫孝顺，让所有的人父母都健在的都可以去学习，这就是一个圣人伟大的地方。你不一定要自己有完全的经验，但你可以透过别人的经验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因为人性是一样的。所以在中庸里面有一段话看得令人感动，孔子说要求一个儿子孝顺父亲我做不到，因为他父亲很早过世了，要求一个弟弟尊敬兄长我做不到，因为他的哥哥，孔子被称作孔老二是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嘛，比他先走了，他哥哥的女儿呢是孔子来代表父母之命，替他哥哥的女儿就是孔子的子女来举办婚礼的，嫁给他一个很好的学生。那么他说要求一个人做大臣侍奉国君呢，我也没机会，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官做，最后要求对朋友先对朋友好，朋友再对我好，我也做不到，因为朋友都对他很好。所以孔子举到4点，5伦里面有4点孔子认为自己都没做到。他真的没有做到吗？不能怪他，是他没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他一定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这样看来，孔子的生平经历的确非常坎坷，但他还可以对孝有很深的理解而教育后人，果然不愧为圣人。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流淌在华夏子孙身体里面的血液，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那么孔子认为怎么做才叫做孝顺呢？
我们说过鲁国最有权力的三家，孟氏、叔氏、季氏。孟氏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孔子的学生，请教孔子什么是孝顺，孔子就说两个字，无为，不要违背礼仪。因为有钱人家这些贵族，他有时候就容易太过于铺张啊，或者太过于节俭，礼的规定啊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鲁国当时的问题啊，就是说礼坏乐风，很多人容易违礼，像最有名的故事呢，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受不了。八佾什么意思呢？古时候的天子啊，在重要的祭典可以舞八佾，64人，由64个童男童女他们来表演，这是天子的规格。大夫只有6亿啊，6亿的话呢可以说是6848，1亿8人，到大夫的时候只有4亿啊，他往下降了。所以即使是个大夫只能够48、32个人，但是即使在鲁国最有权力，关起门来自己当皇帝，说反正我有钱嘛，我有人嘛，哎，就在自己的这个宗庙前面就摆出8亿啊，所以孔子受不了，好，是个人也是个人。所以贵族子弟呢就要守礼，合乎规范，否则的话秩序就乱掉了。
孔子对贵族学生孝顺的做法归结为无为，那么作为平民百姓的学生又要怎么孝顺呢？
那别的学生都是平凡百姓嘛，他们问的问题有关孝顺，我们简单归纳一下。 大概有三点可以做到的。第一个是奉养母亲父亲，一定要好好奉养，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你小时候父母把你养大，你现在让父母能够这个安心过日子，这是应该的，毫无考虑。但是光奉养不够，一定要尊敬。说到这个尊敬就很难了，在《论语》有一句话引起很多争论，有些人说这句话的解释呢，我们先说他怎么解释。他说子女奉养父母亲啊，这个光是奉养不够，还要尊敬，要不然的话呢，跟养狗跟马有什么差别？这样的翻译是让人觉得不太妥当的啊。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所谓的孝顺就是能够奉养父母，但是对于狗跟马你也能养它，如果没有尊敬的心，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孔子绝不会用孝顺父母跟养狗跟马来作为对称的类比，不忍心这样做。我的理解很简单，现在所谓的孝顺是奉养父母亲，但是狗跟马对人也能够有某种奉养，但是狗跟马不会尊敬别人，狗跟马不会尊敬主人。所以如果你只是奉养父母亲而没有尊敬父母亲的话呢，那跟狗跟马来服侍人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再看第三个是最难的，脸色要好看。子夏请教什么是孝顺，孔子说色难，色难不能看字面了，好色最难，不会的，色难是脸色的愉悦最困难。我们常说久病无孝子，父母病久了之后只好看子女脸色了。所以我自己很不幸，父母在过去六年之内都先后过世了，母亲生病的时间很长。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啊，母亲生病的时候不要给她脸色看，我们小时候是父母给我们脸色看，我们很担心脸色不好，那现在我们成年了，父母需要我们照顾了，就要注意自己的脸色。脸色不容易哦，你真的做了才发现说父母的话我听的时候脸色很难看，那你现在脸色还要特别注意，让父母感觉到说你心甘情愿去做孝顺实在太难了。我们就拿曾参做例子，曾参的父亲是曾点，孔子的学生，曾参是实践孝顺非常好的楷模。曾参孝顺他的父亲怎么孝顺？我现在根据孟子的说法，曾参孝顺父亲，每一顿饭都有酒有肉，吃完毕之后呢，父亲问他说还有吗？一定还有，只要父亲问一定还有。真正就问父亲说吃剩的要给谁？关键就在这里哦，父亲吃剩的饭菜，真正就问说吃剩的父亲要给谁呢？给哪一家邻居啊？邻居有穷人啊，父亲就可以说好，今天给这个是东边的邻居，明天给哪一家邻居。好，这是真正。后来真正老了，他的儿子叫真元，真元奉养真正就不一样了，差别就在这里哦，每一顿饭也是有酒有肉，但是把这个饭菜撤除的时候呢，不再问曾参要给哪一家人，然后曾参问说还有没有剩的，没剩的，代表什么？晚餐再吃，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这有时候一代一代下去，真是这个是要小心一点，这不提到孝顺的话，我们都没有什么好的晚年。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了解，奉养父母亲，尊敬父母亲，脸色还要非常愉快，让父母亲呢使唤我们的时候呢，哎，他也觉得这个孩子很孝顺，没有白养。以前我记得有一位长辈啊，他是我父母亲的朋友，他管孩子的家教非常严格，气氛都不一样。比如说他年纪大了，孩子已经就业了，赚钱之后就要给父母生活费啊，给父母生活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都觉得说哇，这一家人家教真的很严呢。为什么？你不能直接把钱给父母亲，必须把钱恭敬的放在桌上，说请父亲笑纳。他父亲看都不看，说好吧，放那儿。我们觉得这父亲好像很有尊严。那我们家里面情况比较这个气氛比较温和一点啊，我有时候把钱奉上给父亲的时候呢，我父母是上海人。上海人比较爱面子， 我父亲说，哎，不要客气了。我就说一定要给您，他说不要客气了。三次之后我说你真的不要吗？他当然要了。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的孔子，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中？三岁丧父，十七丧母的孔子是怎样做到孝顺的？孝顺就是顺从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孔子孝亲观念的根本理想啊！新信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孝亲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培荣先生娓娓道来。在前面，傅培荣先生给我们分析了《论语》中阐述的孝顺的基本做法。对于贵族青年和普通百姓，孔子对孝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做法。那么，在一个基本的家庭单元中，子女和父母相处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礼节？
我们就拿古代来说吧，孔子教他的儿子啊，其实有一段话在《论语》里面，你看着会觉得好像值得去思考，他为什么这样去教孩子？孔子有个学生叫做陈刚，陈刚跟孔子的儿子伯鱼是朋友，是同学。就问他说，你在家里面爸爸有没有特别教你什么？因为很多人都希望知道孔子在家里面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补习啊，教一些秘密的这个观念那些。伯鱼很诚实的一个孩子，就是没有，爸爸回家从来没有给我补习。不过我记得有一天爸爸站在堂前，我从庭前快步走过，这是礼貌，父亲站在堂前做子女不能够大摇大摆的晃，不行，要低头快步走过。结果父亲叫我站住，我就停下来。父亲说，你学诗没有啊？我说没有。父亲说，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的话呢，说话就没有凭借，就是你说话没有水平啊，没有内容。我就退而学诗。另外一次呢，孔子又站在家里面的堂前，然后问他说，你学礼没有啊？他说没有。然后说，不学礼无以立，这两段话。结果这两段话讲完毕之后呢，那个请教伯鱼的同学啊就很高兴，他说，我问一件事知道三件事，知道要学诗，知道要学礼，并且知道君子跟儿子要保持距离。最后那句话引起很多人讨论了，就好像父亲跟儿子啊要保持距离，我们也知道保持距离呢才能够产生一种教学的效果，如果距离太亲密的话呢，教了半天不容易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问，在家庭里面谈到孝顺，到底是亲密关系比较重要呢，还是一种这个教育的成效比较重要？如果你请教孟子的话呢，他会认为亲密关系最重要，因为教育的话你可以找老师教嘛，后来发展出来成为逆子而教的一种想法。但是不管怎么样，父母还是要教的，因为家庭教育毕竟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并且身教加上言教才有它的效果。论语有一句话呢不太容易了解，叫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什么叫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呢？父亲的作风在他过世以后做子女的三年之内不要改。好，很多人就说了，如果父亲的作风很好，三年之后也不应该改啊。父亲的作风不好，为什么还等三年呢？难道还要有三年的负面的效果吗？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跟善恶无关。比如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过年过节啊拿钱去帮助穷人，现在父亲过世了，我做子女的继续做三年啊，继续帮助哪些穷人，孤儿院啊，该帮助就帮助，三年之后就跟他们说，现在父亲已经过世三年了，以后该我自己作风啊，我要帮助另外一些人啊。这个是孔子的原则，继承父亲的志向至少要维持三年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有时候用心的这个地方是非常细致的啊。
孔子认为孝顺父母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原则，但是父母可不可能犯错误呢？父母犯了错，子女应该怎么办呢？俗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这是儒家的观点呢？
我要很清楚的向各位报告，儒家并不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因为大家都知道做父母是一种结婚生孩子就变父母亲嘛，他对于你是不是道德上的一个调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应该比较正确的话稍微修改一下，天下无不关怀子女的父母，就天下没有不关怀子女的父母是对的，但是父母说的一定都对吗？这要看情况而定。以孔子来说，他说侍奉父母的时候呢，发现父母有过错的时候，这就是孔子的话了，你要委婉的劝阻。比如假设我的父母亲做了一件事是不对的，我以前小时候看到父母亲做这个行业是不对的，我怎么能讲呢？我也不懂，也不知道这个不对，长大之后念大学了，懂道理了，跟父母说这个行业不对啊，你们就要改，父母说要没这个行业也不能把你养活，所以你就不应该怪我了。不是的啊，真正的孝顺在孝经里面也说，父母有错一定要好好的跟父母劝导，就好像真正的大臣国君有错要好好的劝导，绝不是光是顺从而已，那是盲目的孝顺，儒家不主张这个。所以孔子继续说了，发现父母要犯错的时候要委婉的劝阻，但是父母不听我的话，我就继续尊敬父母，内心忧愁，但是呢不要抱怨，就是做人子做人女的这个孝心所在嘛。好，这边就立刻出现一个问题，因为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因为楚国的大夫问孔子说，他说我们家乡有一个人叫职工，非常的正直，爸爸偷羊他跑去检举，很正直了。结果孔子说，我们鲁国的正直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了解，孔子并不是说父亲替儿子隐瞒说他没偷羊，儿子替爸爸隐瞒说他没偷羊，孔子不说这就是正直哦，孔子说这个行为里面就有正直，这个跟说这是正直是两回事哦。正直当然是按照法律嘛，公平正义嘛，但是所有的法律都建立在人性的发展的需要上，所以你为了这个正义说，哎呀，我父亲偷羊我去检举，那我就等于是把父亲当作一般的人，这就违背了我作为子女自然的天性，希望父母快乐，希望父母平安的心。儒家思想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这种自然的天性，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在外面被批评的，这叫做天性。但是呢如果被抓到了，我们也不会说去这个替他去辩护了，去撒谎，这不会的。我们就以孟子后来讲的故事做例子，那个故事啊非常生动，我只讲一个重点。因为孟子经常推崇舜啊，尧舜禹汤的舜啊，孟子对舜的推崇故事多得不得了，后来就有人故意要问问看孟子的立场呢，他说如果舜的爸爸杀人，舜怎么办？舜是天子啊，爸爸杀人舜怎么办呢？舜就这个孟子就替舜回答了，就派这个法官去抓。那学生再问呢，舜真的会这样做吗？孟子说舜其实不会这样做，他把爸爸背着逃到海边，从此过着快乐的日子。这是什么回答呢？我们会说因为舜如果还是天子就必须执法，执法的话呢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舜把天子辞掉之后呢就是单纯的儿子，儿子要保护父母亲啊，我被我爸爸逃，没有本事你抓，抓到我就认了，抓不到算我父子亲情啊，可以在海边啊好好过日子。所以孟子居然这样回答，因为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孟子这样说舜背着爸爸逃走，引起多少人批判呢、啊？说儒家需要法律啊，怎么可以为了法亲情啊而违背法律正义呢？我想那个批判不见得是这个针对儒家的问题，因为儒家强调如果我把父母的错误通通检举出来，那么第一个亲情就受到伤害了，但他并没有反对法律哦，因为法律尽量去抓，尽量去查，查到了我们就只好这个接受法律制裁嘛。但是作为子女来说的话，希望父母平安快乐，这是天性啊，你不能违背这个天性。因为什么秦始皇很快第二代就结束了，就是他完全是法家天行峻法，而忽略了儒家注意到人性最根本的需求。所以我们研究一个学派的时候呢，这几个恐怕是他的弱点，你可以讨论，但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他有他根本的一个对人性的一种洞见。
儒家对孝亲之道的推崇是基于对人性的根本的洞察。我们不禁要问，个体家庭内部的老幼亲情就是孔子孝亲之道的最终目的吗？傅培荣先生对此又将提出怎样的见解？
那么接着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孝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到有一次有人问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呢？孔子的回答很妙啊，他说书经里面讲过一段话，他说一个人孝顺父母又能友爱兄弟，把这个孝跟悌推到邻里乡党，推到社会，这就是从政。这样的回答他有什么预设呢？就是如果每一家人啊都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亲，友爱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一家人安定的，每一家人都安定的，天下不就治好了？甚至不见得你真的要做官呢。所以他对孝顺跟这个悌啊，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情啊，他如此的重视。孟子后来就讲得更清楚了，他说一个君子啊有三种快乐是超过当帝王的。我想很多人都希望知道，真的有这种快乐吗？有比当帝王更大的快乐吗？孟子所说的三种，第一个就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这句话乍听之下呢，会以为是什么？太过于家庭中心主义嘛，对不对？我的父母都活着，兄弟姐妹都没有什么事故，哎，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孟子为什么这样讲？儒家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像这种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有点问题的，或是特别值得我们质疑的，它反而是了解儒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线索。为什么孟子这样说？孟子很了解，人性的情感需要渐渐的发展。如果我家里父母亲都还在，我到外面看到老人家跟父母年纪差不多的，我就很容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很顺利的推出去。我家里有兄弟姐妹，我到外面看到年龄差不多的同学同事，就很容易把他们当作我的兄弟姐妹推出去。我家里面有年轻的子女，年幼的子女，我在外面看到小朋友，我就很容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的情感一定是要留意它的推展出去的渐渐的顺序，如果你情感没有这样的顺序的话呢，你很难立刻转过去。那譬如说很多人是独生子独生女，独生子女呢比较不容易跟同学分享他所有的一切，因为他从小没有这样的经验，这样以后进入社会啊，跟别人合作就比较困难。所以呢，儒家的思想呢，他是注意到完全是以人性的一个发展跟实现为他的考虑，而亲情呢正好是最重要的一环。
亲情不仅能很好地维系自己的家庭关系，还可以把意义扩大到自己在社会上与别人的合作中去。因此孔子绝对推崇亲情和孝道，主张对父母实行三年之丧。而对于三年之丧，傅培荣先生将给我们讲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接着我就要说一段有关儒家里面重要的辩论了。这个辩论引起来的是谁呢？就是宰我。宰我这个学生啊，言语科第一名，胜过子贡，终于要上场了。这个人一上场，他在《论语》出现五次，每次都被骂，代表他对孔子来说也是一个明显的威胁。好，这段话非常的这个重要。宰我就问了，老师，你主张三年之丧，学生认为有问题。宰我就把他的思想表现出来，非常精彩。你看到这样的学生呢，就知道他脑袋是第一流的。我们先介绍一下三年之丧。三年之丧是古代的一种观念，从来没有普遍实施过，从来没有普遍实施过。但是国家总是在设法提倡，要替父母守三年之丧，代表尽最大的孝心。但是我们也不要太担心，三年不是36个月，是25个月。根据荀子的说法，满了24个月叫两年，第三年第一个月结束了，够了，三年了，这是古人的一种做法啊。那么25个月，就算25个月，这那个宰我还是反对啊。宰我说，老师，这个三年之丧太长了，为什么？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孔子立刻转移焦点，问他说，好，假设你不守三年之丧，一年之后你就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你心里安不安？ 而宰我这个学生为什么被称作坏学生呢？就因为他不给老师面子。孔子问他，你心里安不安？宰我说安了。一个好的学生这时候就应该说，老师问我心里安不安，我就跟老师说我不太了解这个问题啊，或者说这个请老师指教。孔子就是最喜欢你这样说嘛，对不对？你只要说这个是请老师指教，孔子就说他的意见了嘛。结果宰我说安，孔子下不了台，就翻脸了。如安则为之，这句话的严肃非常严肃的，你安你就去做吧。他说君子守丧是吃好东西没有味道，听好的音乐没有感觉，住得舒服也不觉得快乐，所以才要守丧三年。现在你安你就去做，前后讲两次。结果宰我知道老师生气了，立刻离开教室，离开教室了。离开教室之后呢，孔子对着教室剩下的学生呢、继续批评宰我。所以在学生背后批评学生，从孔子开始啊，因为老师还希望能够留下来学生可以学到东西嘛。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的孔子，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中？三岁丧父，十七丧母的孔子是怎样做到孝顺的？孝顺就是顺从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孔子孝亲观念的根本理想吗？新信函《孔子九讲之孔子的孝亲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孔子主张三年之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曾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其实是一种对父母亲情的回报，而且孝顺会带来内心的安宁和快乐，那孝顺是人类的天性吗？
在这里我简单讲一句，讲一下十二个字。我之所以崇拜孔子，是因为以前念书念到这十二个字。孔子说小孩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就这十二个字，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我们了解古代父母分工合作啊，小孩大部分是由母亲的带的，那做父亲的他要去工作嘛，养家糊口啊。那么孔子居然观察这么细腻啊，说小孩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就光是这一点呢，就让我们知道孔子很注意到生命发展的历程，成长的过程。你为什么跟父母有这么深刻的心理情感呢？因为在生理上得到父母的无限的关注，你才能成长。所以人的生命呢，从生理到心理再到伦理，这三个理啊连起来的。换句话说，你要讲人性的话呢，不能忽略生理、心理、伦理这样的过程。我因为有时候看一些西方的报道，我就举一个简单的资料来说，人类称为万物之灵，但是我们的子女啊是万物里面最脆弱的。西方学者的研究用一句话来说，说人类的子女呢有最长的幼儿依赖期，就是我们的子女依赖父母时间最长，它是讲比例啊，比如说平均寿命是几年，你的比例太高了。你看看非洲的野生动物园，一只斑马啊，或是一头野牛小牛，生下来在30分钟之内它不能够跑的话呢，就被淘汰了，立刻狮子啊野狗啊就来了，毫不客气。所以这些动物呢生下来就很快可以独立了，但是人类的孩子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真是需要父母长期的关注啊。就因为生理上长期依赖父母的照顾，他在心理上跟父母也是深刻的关怀的情感出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很自然的看到父母快乐自己也快乐，看到父母难过自己也难过，这个是小时候慢慢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心理上的需求，并不是很神秘啊。所以我们讲孝顺是人的天性，这不是说叫你孝顺你才懂的。我有时候教书会有点尴尬，学生听我讲过儒家之后呢，就说听你讲了儒家之后就觉得应该孝顺，早知道不要听了他们以为说如果不听的话就没关系，事实上每一个人最深的愿望就是希望父母亲快乐，因为你从小开始这种生命经验啊是不能够这个重来的。这就是孔子的思想。孟子为什么特别推崇舜呢？他说舜这个人啊50岁还能够爱慕父母亲，我们一般人大概是15岁就停止了，15岁以后就跟父母说最好不要管我啊，我要独立发展。舜呢50岁 孩子经常思慕父母亲。其实思慕父母亲不问年龄的，二十四孝里面有一个故事我们很喜欢的，叫老来子的故事，戏彩于亲啊，他七十几岁，他父母九十几岁，他还穿着彩色的衣服跳舞给父母看，父母好开心，还鼓掌拍手，跟幼稚园的小朋友表演一样，他们在欣赏。最有趣的是他摔跤的时候呢，还会装出婴儿的哭声啊，母亲过来安慰他啊，装婴儿的哭声。所以在父母前面永远是孩子，这也是最自然的一种天性上的需求。但是只有到《论语》里面这段话才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所以我们学会了什么呢？一个社会要我们孝顺，它有许多规范哦，叫做早上向父母问安，回家跟父母打招呼，这些都要非常礼貌的态度，这是社会规范哦。但是这种社会规范叫做伦理，它的来源是在于心理上的需求。因为我跟父母亲的情感很深刻，人最怕忘记，所以我常常劝很多年轻的朋友啊，要常常翻翻以前的相簿，看看自己小时候什么模样，幼稚园什么模样，中学什么模样，不是一天忽然长大的，是慢慢成长的。慢慢成长之后，你才能够常常想到说，哎呀，父母之恩啊，真是无法回报，像天地这么宽广，这么伟大。所以儒家要我们孝顺的时候呢，他们所提出来的这套理由啊，是这个在学术上有根据的啊，最后推到生理情况。美国有一所医院呢，他专门收容弃婴，就是孩子生下来没有人要。收容弃婴的时候呢，就发现五六十位弃婴啊都差不多，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了无生趣，医生护士也见怪不怪。后来发现有一个孩子特别快乐，见人就笑得很开心，医生护士是受过科学训练的，立刻装上闭路电视，派人监视，二十四小时监视，说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与众不同呢？结果一个星期之后答案揭晓，说每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个老太太到医院去收垃圾的，她经过这个小男孩旁边呢，就逗他玩半小时，每天半小时有一个人关心他，就使这个小孩子的生命力展现出来，别的孩子连每天半小时的关怀都没有。今天每一个人可以顺利成长，多少父母的关怀在我们身上。
人类成长是一个十分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责备父母恩惠，所以孝顺父母成为人类必要和必须的选择。那孝亲的终极理想是什么？那孔子的一贯之道指的又是什么？
那么最后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孝亲的理想是怎么发展的。第一个叫做继志树势，继承父母的志向，能够继续做他们所做的事情。那父母的志向跟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归到最后就是一个德行修养。所以很多人说你要光宗耀祖，光宗耀祖你把它界定在所谓升官发财啊，让父母好像这个变得很有面子，这是一种方法，但是手段要正当。所以儒家里面提到说你要孝顺父母亲，光宗耀祖，它还是归到德行。因为德行上面的努力呢，是每一个人机会均等的，否则你只把它放在特定的价值上，像财富，像这个权力或地位的话呢，太狭隘，到最后恐怕为了这个目的不择手段的。所以儒家一定把重点放在德行上，因为只有在德行上它符合人性向善的这个基本的对人性的理解，而行善之后呢，对整个社会都有帮助，它才是一个可大可久的人们的理想。上次我们谈到有关孔子的一贯之道，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解释。因为这一贯之道呢所提出来的跟我们这边所说的孝亲具体的实践是可以配合起来的。为什么我要特别谈这一段呢？因为孔子感叹过没有人了解他，而他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叫做无道一以贯之，就是说不清楚。他的学生子贡是很聪明的学生，但是有一个毛病，聪明的学生通常都有这样的毛病，就喜欢做比较啊，谁比谁好，谁比谁差，叫做越战张皮。他这个子贡居然也批评到孔子了，他说我们老师啊也没什么特别，就是五个字，多学而自知。用现在的话来讲，我们老师孔子没什么特别，广泛学习各种知识，记忆力还不错，上课都不用看书了。 结果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当然不高兴了。孔子这个人呢，他教学生喜欢公开，找机会教，就上课的时候就把子贡找来，他说：“子贡，你以为我是多学而知之的人吗？”子贡知道有人密告了，没办法，这就是只好承认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非也，于一以贯之。”他说：“不是的，我有一个中心思想，把我的学说连贯起来成为整体。”但是很可惜，子贡没有再问何谓也。待看到老师心情不好，用那么严厉的话说“非也”两个字，就立刻走开了。所以孔子想说，我要找个机会来告诉我的学生们。他找谁呢？他找错人。所以孔子教学失败也是有案可查。他找到曾参，孔子说：“生乎吾道一以贯之。”因为大家都知道子贡这个学长啊，被老师这个批评了，就很期待这样的一种讨论。但是呢，谁知道曾参啊什么都好，就这时候忽然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说：“喂喂，就是 yes。”孔子跟他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居然说是的。孔子一看反应很激烈，指出立刻离开教室下课，连你都懂了我还谈什么。接着就发生了悲剧了。什么悲剧呢？同学们就围过来问曾参说：“何谓也？”曾参就说了：“夫子之道，中恕而已矣。”老师的道啊，没什么，就是中跟恕。我再强调一次，曾参比孔子小46岁，所以孔子活着的时候曾参几岁？15岁到26岁，是不是？何况曾参又特别鲁钝，他怎么可能知道孔子的一贯之道呢？曾参还是了不起，我们要给他一个公平的一个说明，给他平反的机会。曾参继续用功念书，到老年的时候呢，终于说出标准答案。曾参后来说了一句话，他说：“是不可以不弘毅，念书人呐、啊，不能够不有刚强弘毅奋斗的精神，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仁义的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很重吗？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就这句话。如果仁义的仁是我的责任，到死才能停止的话呢？仁义的仁就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的志向。要明白宣布，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下人都安顿。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要关心天下人呢？因为人性向善嘛，善是我跟别人的适当关系，别人就包括天下人在内，由近到远，尽力去做，就使得儒家的精神呢，有一种入世的情操，并且有一种超越的情怀，超越个人的小小的范围。所以我们今天讲孝亲之道的时候呢，是希望什么？把个人在孝顺父母亲，在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努力去加以实践，因为这是来自于人性最基本的要求。这个掌握住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孟子的建议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尽量推广出去，到最后能够使得整个天下大同，世界一家的理想可以实现，那才是孔子真正的愿望。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非常正确。谢谢。
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孔子怎样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做到鲁国的代理总理？孔子认为从政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孔子的为官原则与现代人又有什么样的启迪呢？敬请收看《新静谈》下期节目《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官之道》，让我们听傅慧荣先生娓娓道来。新静谈《孔子九讲》集聚海内外一流学者，第一次全面权威的解读孔子的生平和思想。一个是台湾著名哲学普及大师，幽默风趣，娓娓道来； 一个是国内一线儒学研究学者，激情澎湃，妙语连珠；一个是孔子直系第75代孙，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的孔子，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中？3岁丧父，17丧母的孔子是怎样做到孝顺的？孝顺就是顺从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孔子孝亲观念的根本理想吗？新信函《孔子九讲之孔子的孝亲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培荣先生娓娓道来。
说到孝顺，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但是呢，要真的做到孝顺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可以提出一些原则，但是每一个子女，他所相对的每一个父母，有很多个别差异。所以你光说我想孝顺，那请问方法在什么地方呢？我记得我以前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经常叫我们孝顺父母。小学生当然是接受了老师的教导，没人会反对的。但是后来我们就请教老师怎么样做才算孝顺呢？老师说听父母的话，做到父母的要求就是孝顺。于是同学们回家请教父母什么话，说后来发现每个父母说的话都差不多。你给我好好念书，考前10名。小学的时候一般有50几个人，你全班作弊也是10个人考前10名，那别人怎么办呢？同学们交换意见，发现这种困扰，就再请教老师，说老师你让我们孝顺父母，说听父母的话，做到父母的要求，但是我们的父母都教我们考前10名啊，那怎么办呢？老师听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研究儒家，如果我没有自己的这一套研究的心得，我到现在这个年纪啊，有人问我说怎么样做才算孝顺，我也讲不道理，讲不出道理出来，只能说你应该孝顺，但是应该孝顺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我们。
我们都知道孝是儒家纲常伦理的核心，不过要想了解孔子的孝亲原则和方法，要先从他特殊的生平和经历说起。孔子为什么姓孔？而孔子是否真的有贵族血统？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宋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因为他的祖先是商朝人，商朝被周朝取代之后呢，就把他的夷陵封在宋国，所以宋国等于是有点像战败国或是被取代的国家的后代，老百姓的心态啊都比较委屈。而别的国家人对宋国也都拿来开玩笑也没关系，比如我们很熟悉的守株待兔的故事，那就是宋国的农夫，那别国农夫守株待兔你也不敢讲啊，你讲宋国守株待兔没关系。那孟子他提到有一个人呢，揠苗助长，我们现在教小孩子教得太急了，揠苗助长，那个农夫也是宋国人，所以当时宋国人蛮委屈的。而孔子的祖先就是宋国人，他的祖先在宋国本来可以当国君呢，宋国的国君呢，但因为后来发生内乱呢，他的祖先非常的谦虚，就不做。不做之后呢，后代一路下来就没落得很快啊。在古代的传统呢，叫做五世亲晋，传了第5代，这个亲族关系就停了，别为公族，你就是国君的子孙，到第5代以后分出去了，就成为公族，再往下分，就是一层一层往下走了。孔子为什么姓孔？很多人常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他的父亲明明叫叔良和，原来他的五世亲晋正好第5代叫孔父家，所以后来就以他的孔作为孔氏家族的一个姓。
在孔子出生之前，孔子的父亲和他的前2个夫人生了9个女儿和1个残疾的儿子。在重男轻女的春秋时代，孔子在家人的殷切期待中诞生了。
孔子的父亲在年纪很大的时候，过了60几岁了， 认识孔子的母亲，他们相爱生了孔子。所以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前面我们叫大娘二娘吧，不让他们来参加丧礼。所以孔子后来20岁前后，司马迁说17岁了，一般会认为20岁左右母亲过世了，他想尽孝心啊，把母亲跟父亲合葬，但是找不到父亲的坟墓，就到处请教乡里面年老的长辈，最后找到之后呢，让他父母合葬。这是他亲身的遭遇啊。所以就家庭来说的话呢，3岁父亲过世，母亲把他带回娘家，是一个单亲家庭，孤儿寡母，可以想象是非常辛苦的。那么到成年的时候母亲过世，他后来结婚生子，67岁的时候呢，太太过世，到73岁他过世，71岁他儿子也过世。所以你从一般人眼光来看的话呢，就家庭的关系来看，孔子是自古以来天下很不幸的人啊。你看到一个人有这样的生平啊，他照样可以说什么叫孝顺，让所有的人父母都健在的都可以去学习，这就是一个圣人伟大的地方。你不一定要自己有完全的经验，但你可以透过别人的经验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因为人性是一样的。所以在中庸里面有一段话看得令人感动，孔子说要求一个儿子孝顺父亲我做不到，因为他父亲很早过世了，要求一个弟弟尊敬兄长我做不到，因为他的哥哥，孔子被称作孔老二是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嘛，比他先走了，他哥哥的女儿呢是孔子来代表父母之命替他哥哥的女儿，就是孔子的子女 来举办婚礼的，嫁给他一个很好的学生。那么他说要求一个人做大臣侍奉国君呢，我也没机会，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官做，最后要求对朋友先对朋友好，朋友再对我好，我也做不到，因为朋友都对他很好。所以孔子举到4点，5伦里面有4点孔子认为自己都没做到。他真的没有做到吗？不能怪他，是他没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他一定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这样看来，孔子的生平经历的确非常坎坷，但他还可以对孝有很深的理解而教育后人，果然不愧为圣人。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流淌在华夏子孙身体里面的血液，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那么孔子认为怎么做才叫做孝顺呢？
我们说过鲁国最有权力的三家，孟氏、叔氏、季氏。孟氏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孔子的学生，请教孔子什么是孝顺，孔子就说两个字，无为，不要违背礼仪。因为有钱人家这些贵族，他有时候就容易太过于铺张啊，或者太过于节俭，礼的规定啊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鲁国当时的问题啊，就是说礼坏乐风，很多人容易违礼，像最有名的故事呢，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受不了。八佾什么意思呢？古时候的天子啊，在重要的祭典可以舞八佾，64人，由64个童男童女他们来表演，这是天子的规格。大夫只有6亿啊，6亿的话呢可以说是6848，1亿8人，到大夫的时候只有4亿啊，他往下降了。所以季氏是个大夫，只能够4832个人，但是季氏在鲁国最有权力，关起门来自己当皇帝，说反正我有钱嘛，我有人嘛，就在自己的这个宗庙前面就摆出八亿啊。所以孔子受不了，然后是个人也说不了。所以贵族子弟呢就要守礼，合乎规范，否则的话秩序就乱掉了。
孔子对贵族学生孝顺的做法归结为无为， 那么作为平民百姓的学生又要怎么孝顺呢？
那别的学生都是平凡百姓嘛，他们问的问题有关孝顺，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大概有三点可以做到的。第一个是奉养母亲父亲，一定要好好奉养，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你小时候父母把你养大，你现在让父母能够这个安心过日子，这是应该的，毫无考虑。但是光奉养不够，一定要尊敬。说到这个尊敬就很难了，在《论语》有一句话引起很多争论，有些人说啊，这句话的解释呢，我们先说他怎么解释。他说子女奉养父母亲啊，这个光是奉养不够，还要尊敬，要不然的话呢，跟养狗跟马有什么差别？这样的翻译是让人觉得不太妥当的啊。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所谓的孝顺就是能够奉养父母，但是对于狗跟马你也能养它，如果没有尊敬的心，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孔子绝不会用孝顺父母跟养狗跟马来作为对称的类比，不忍心这样做。我的理解很简单，现在所谓的孝顺是奉养父母亲，但是狗跟马对人也能够有某种奉养，但是狗跟马不会尊敬别人，狗跟马不会尊敬主人呢。所以如果你只是奉养父母亲而没有尊敬父母亲的话呢，那跟狗跟马来服侍人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再看第三个是最难的，脸色要好看。子夏请教什么是孝顺，孔子说色难。色难不能看字面了，好色最难，不会的。色难是脸色的愉悦最困难。我们常说久病无孝子，父母病久了之后只好看子女脸色了。所以我自己很不幸，父母在过去6年之内都先后过世了，母亲生病的时间很长。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啊，母亲生病的时候不要给她脸色看。我们小时候是父母给我们脸色看，我们很担心脸色不好。那现在我们成年了，父母需要我们照顾了，就要注意自己的脸色。脸色不容易哦，你真的做才发现说，父母的话我听的时候脸色很难看。那你现在脸色还要特别注意，让父母感觉到说你心甘情愿去做孝顺实在太难了。我们就拿曾参做例子，曾参的父亲是曾点，孔子的学生，曾参是实现孝顺非常好的楷模。曾参孝顺他的父亲怎么孝顺？我现在根据孟子的说法，曾参孝顺父亲，每一顿饭都有酒有肉，吃完毕之后呢，父亲问他说还有吗？一定还有，只要父亲问一定还有。曾参就问父亲说吃剩的要给谁？关键就在这里哦，父亲吃剩的饭菜，曾参就问说吃剩的父亲要给谁呢？给哪一家邻居啊？邻居有穷人啊，父亲就可以说好，今天给这个是东边的邻居，明天给哪一家邻居。好，这是曾参。后来曾参老了，他的儿子叫曾源，曾源奉养曾参又不一样了，差别就在这里哦。每一顿饭也是有酒有肉，但是把这个饭菜撤除的时候呢，不再问曾参要给哪一家人，然后曾参问说还有没有剩的，没剩了，代表什么？晚餐再吃，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这有时候一代一代下去，真是这个是要小心一点，这不提倡孝顺的话，我们都没有什么好的晚年。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了解，奉养父母亲，尊敬父母亲，脸色还要非常愉快，让父母亲呢使唤我们的时候呢，哎，他也觉得这个孩子很孝顺，没有白养。以前我记得有一位长辈啊，他是我父母亲的朋友，他管孩子的家教非常严格，气氛都不一样。比如说他年纪大了，孩子已经就业了，赚钱之后就要给父母生活费啊，给父母生活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都觉得说哇，这家人家教真的很严呢。为什么？你不能直接把钱给父母亲，必须把钱恭敬的放在桌上说请父亲笑纳。他父亲看都不看说好吧，放那儿。 我们觉得这夫妻好像很有尊严。那我们家里面情况比较这个气氛比较温和一点啊，我有时候把钱奉上给父亲的时候呢，我父母是上海人，上海人比较爱面子，我父亲说哎，不要客气了，我就说一定要给您，他说不要客气了，三次之后我说你真的不要吗，他说要了。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的孔子，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中？三岁丧父，十七丧母的孔子是怎样做到孝顺的？孝顺就是顺从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孔子孝亲观念的根本理想吗？新静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孝亲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培荣先生娓娓道来。在前面，傅培荣先生给我们分析了《论语》中阐述的孝顺的基本做法。对于贵族青年和普通百姓，孔子对孝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做法。那么在一个基本的家庭单元中，子女和父母相处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礼节？
我们就拿古代来说吧，孔子教他的儿子啊，其实有一段话在《论语》里面，你看着会觉得好像那值得去思考，他为什么这样去教孩子。孔子有个学生叫做陈刚，陈刚跟孔子的儿子伯鱼是朋友，是同学，就问他说，你在家里面爸爸有没有特别教你什么？因为很多人都希望知道孔子在家里面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补习啊，教一些秘密的这个观念那些。伯鱼很诚实的一个孩子，就说没有，爸爸回家从来没有给我补习。不过我记得有一天爸爸站在堂前，我从庭前快步走过，这是礼貌哦，父亲站在堂前做子女不能够大摇大摆的晃，不行，要低头快步走过，结果父亲叫我站住，我就停下来。父亲说，你学诗没有啊？我说没有。父亲说，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的话呢，说话就没有凭借，就是你说话没有水平啊，没有内容。我就退而学诗。另外一次呢，孔子又站在家里面的堂前，然后问他说，你学礼没有啊？啊，没有。然后说，不学礼无以立，这两段话。结果这两段话讲完毕之后呢，那个请教伯鱼的同学啊就很高兴，他说，我问一件事知道三件事，知道要学诗，知道要学礼，并且知道君子跟儿子要保持距离。最后那句话引起很多人讨论了，就好像父亲跟儿子啊要保持距离，我们也知道保持距离呢才能够产生一种教学的效果，如果距离太亲密的话呢，教了半天不容易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问，在家庭里面谈到孝顺，到底是亲密关系比较重要呢，还是一种这个教育的成效比较重要？如果你请教孟子的话呢，他会认为亲密关系最重要，因为教育的话你可以找老师教嘛，后来发展出来成为逆子而教的一种想法。但是不管怎么样，父母还是要教的，因为家庭教育毕竟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并且身教加上言教才有它的效果。论语有一句话呢不太容易了解，叫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什么叫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呢？父亲的作风在他过世以后做子女的三年之内不要改。好，很多人就说了，如果父亲的作风很好，三年之后也不应该改啊。父亲的作风不好，为什么还要等三年呢？难道还要有三年的负面的效果吗？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跟善恶无关。比如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过年过节啊拿钱去帮助穷人，现在父亲过世了，我做子女的继续做三年啊，继续帮助哪些穷人，孤儿院啊，该帮助就帮助，三年之后就跟他们说，现在父亲已经过世三年了，以后该我自己作风啊，我要帮助另外一些人啊。这就是孔子的原则，继承父亲的志向至少要维持三年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有时候用心的这个地方是非常细致的。
孔子认为孝顺父母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原则，但是父母可不可能犯错误呢？父母犯了错，子女应该怎么办呢？俗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这是儒家的观点吗？
我要很清楚的向各位报告， 儒家并不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因为大家都知道做父母是一种结婚生孩子就变父母亲嘛，他对于你是不是道德上的一个调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应该比较正确的话稍微修改一下，天下无不关怀子女的父母，就是天下没有不关怀子女的父母是对的，但是父母说的一定都对吗？这要看情况而定。以孔子来说，他说侍奉父母的时候呢，发现父母有过错的时候，这就是孔子的话了，你要委婉的劝阻。比如假设我的父母亲做了一件事是不对的，我以前小时候看到父母亲做这个行业是不对的，我怎么能讲呢？我也不懂，也不知道这个不对，长大之后念大学了，懂道理了，跟父母说这个行业不对啊，你们就要改。父母说要没这个行业也不能把你养活，所以你就不应该怪我了。不是的啊，真正的孝顺在孝经里面也说，父母有错一定要好好的跟父母劝导，就好像真正的大臣国君有错要好好的劝导，绝不是光是顺从而已，那是盲目的孝顺，儒家不主张这个。所以孔子继续说了，发现父母要犯错的时候要委婉的劝阻，但是父母不听我的话，我就继续尊敬父母，内心忧愁，但是呢不要抱怨，就是做人子做人女的这个孝心所在嘛。好，这边就立刻出现一个问题，因为《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因为楚国的大夫问孔子说，他说我们家乡有一个人叫职工，非常的正直，大马偷羊他跑去检举，很正直了。结果孔子说，我们鲁国的正直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了解，孔子并不是说父亲替儿子隐瞒说他没偷羊，儿子替爸爸隐瞒说他没偷羊，孔子不说这就是正直哦，孔子说这个行为里面就有正直，这个跟说这是正直是两回事哦。正直当然是按照法律嘛，公平正义嘛，但是所有的法律都建立在人性的发展的需要上，所以你为了这个正义说，哎呀，我父亲偷羊我去检举，那我就等于是把父亲当作一般的人，这就违背了我作为子女自然的天性，希望父母快乐，希望父母平安的心。儒家思想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这种自然的天性，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在外面被批评的，这叫做天性。但是呢如果被抓到了，我们也不会说去这个替他去辩护了，去撒谎，这不会的。我们就以孟子后来讲的故事做例子，那个故事啊非常生动，我只讲一个重点。因为孟子经常推崇舜啊，尧舜禹汤的舜啊，孟子对舜的推崇故事多得不得了，后来就有人故意要问问看孟子的立场呢，他说如果舜的爸爸杀人，舜怎么办？舜是天子啊，爸爸杀人舜怎么办呢？舜就这个孟子就替舜回答了，就派这个法官去抓。那学生再问呢，舜真的会这样做吗？孟子说舜其实不会这样做，他把爸爸背着逃到海边，从此过着快乐的日子。这什么回答呢？我们会说因为舜如果还是天子就必须执法，执法的话呢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舜把天子辞掉之后呢就是单纯的儿子，儿子要保护父母亲啊，我被我爸爸逃，你有本事你抓，抓到我就认了，抓不到算我父子亲情啊，可以在海边啊好好过日子。所以孟子居然这样回答，因为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孟子这样说舜背着爸爸逃走，引起多少人批判呢？说儒家需要法律啊，怎么可以为了法亲情啊而违背法律正义呢？我想那个批判不见得是这个针对儒家的问题，因为儒家强调如果我把父母的错误通通检举出来，那么第一个亲情就受到伤害了，但他并没有反对法律哦，你法律尽量去抓，尽量去查，查到了我们就只好这个接受法律制裁嘛。但是作为子女来说的话，希望父母平安快乐，这是天性啊，你不能违背这个天性。因为为什么秦始皇很快第二代就结束了，就是他完全是法家，严刑峻法，而忽略了儒家注意到人性最根本的需求， 所以我们研究一个学派的时候呢，这几个恐怕是他的弱点，你可以讨论，但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他有他根本的一个对人性的一种洞见。
儒家对孝亲之道的推崇是基于对人性的根本的洞察，我们不禁要问，个体家庭内部的老幼亲情就是孔子孝亲之道的最终目的吗？傅培荣先生对此又将提出怎样的见解？
那么接着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孝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到有一次有人问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呢？孔子的回答很妙啊，他说书经里面讲过一段话，他说一个人孝顺父母又能友爱兄弟，把这个孝跟悌推到邻里乡党，推到社会，这就是从政。这样的回答他有什么预设呢？就是如果每一家人啊都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亲，友爱自己兄弟姐妹，这一家人安定的，每一家人都安定的，天下不就治好了？甚至不见得你真的要做官呢。所以他对孝顺跟这个悌啊，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情啊，他如此的重视。孟子后来就讲得更清楚了，他说一个君子啊有三种快乐是超过当帝王的。我想很多人都希望知道，真的有这种快乐吗？有比当帝王更大的快乐吗？孟子所说的三种，第一个就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这句话乍听之下呢，会以为什么？太过于家庭中心主义嘛，对不对？我的父母都活着，兄弟姐妹都没有什么事故，哎，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孟子为什么这样讲？儒家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像这种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有点问题的，或是特别值得我们质疑的，它反而是了解儒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线索。为什么孟子这样说？孟子很了解，人性的情感需要渐渐的发展。如果我家里父母亲都还在，我到外面看到老人家跟父母年纪差不多了，我就很容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很顺利的推出去。我家里有兄弟姐妹，我到外面看到年龄差不多的同学同事，就很容易把他们当作我的兄弟姐妹推出去。我家里面有年轻的子女，年幼的子女，我在外面看到小朋友，我就很容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的情感一定是要留意它的推展出去的渐渐的顺序，如果你情感没有这样的顺序的话呢，你很难立刻转过去。像譬如说很多人是独生子独生女，独生子女呢比较不容易跟同学分享他所有的一切，因为他从小没有这样的经验，这样以后进入社会啊跟别人合作就比较困难。所以呢，儒家的思想呢，他是注意到完全是以人性的一个发展跟实现为他的考虑，而亲情呢正好是最重要的一环。
亲情不仅能很好地维系自己的家庭关系，还可以把意义扩大到自己在社会上与别人的合作中去。因此孔子绝对推崇亲情和孝道，主张对父母实行三年之丧。而对于三年之丧，傅培荣先生将给我们讲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接着我就要说一段有关儒家里面重要的辩论了、这个辩论引起来的是谁呢？就是宰我。宰我这个学生呢、言语科第一名，胜过子贡，终于要上场了。这个人一上场，他在论语出现五次，没事都被骂，代表他对孔子来说也是一个明显的威胁。好，这段话非常的这个重要。宰我就问了，老师你主张三年之丧，学生认为有问题。宰我就把他的思想表现出来，非常精彩。你看到这样的学生啊，就说他脑袋是第一流的。我们先介绍一下三年之丧。三年之丧是古代的一种观念，从来没有普遍实施过，从来没有普遍实施过。但是国家总是在设法提倡，要替父母守三年之丧，代表尽最大的孝心。但是我们也不要太担心，三年不是36个月，是25个月。根据荀子的说法，满了24个月叫两年，第三年第一个月结束了，够了，三年了，这是古人的一种做法啊。那么25个月，就算25个月，这那个宰我还是反对啊。宰我说，老师这个三年之丧太长了，为什么？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孔子立刻转移焦点，问他说：好，假设你不守三年之丧，一年之后你就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你心里安不安？而宰我这个学生为什么被称作坏学生呢？就因为他不给老师面子。孔子问他：你心里安不安？宰我说：安了。一个好的学生制度就应该说，老师问我心里安不安，我就跟老师说我不太了解这个问题啊，或者说这个请老师指教。孔子就是最喜欢你这样说嘛，对不对？你只要说这个是请老师指教，孔子就会说他的意见了嘛。结果宰我说安，孔子下不了台，就翻脸了。如安则为之，这句话的严肃非常严肃的，你安你就去做吧。他说君子守丧是吃好东西没有味道，听好音乐没有感觉，住得舒服也不觉得快乐，所以才要守丧三年。现在你安你就去做，前后讲两次。结果宰我知道老师生气了，立刻离开教室，离开教室了。离开教室之后呢，孔子对着教室剩下的学生啊继续批评宰我。所以在学生背后批评学生从孔子开始啊，因为老师还希望能够留下来的学生可以学到东西嘛。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的孔子，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中？三岁丧父，十七丧母的孔子是怎样做到孝顺的？孝顺就是顺从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孔子孝亲观念的根本理想吗？新信函孔子九讲之孔子的孝亲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孔子主张三年之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曾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其实是一种对父母亲情的回报，而且孝顺会带来内心的安宁和快乐，那孝顺是人类的天性吗？
在这里我简单讲一句，讲一下十二个字。我之所以崇拜孔子，是因为以前念书念了这十二个字。孔子说小孩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就这十二个字，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我们了解古代父母分工合作啊，小孩大部分是由母亲在带的，那做父亲的他要去工作嘛，养家糊口啊。那么孔子居然观察这么细腻啊，说小孩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就光是这一点呢、啊，就让我们知道孔子很注意到生命发展的历程，成长的过程。你为什么跟父母有这么深刻的心理情感呢？因为在生理上得到父母的无限的关注，你才能成长。所以人的生命呢，从生理到心理再到伦理，这三个理啊连起来的。换句话说，你要讲人性的话呢，不能忽略生理、心理、伦理这样的过程。我因为有时候看一些西方的报道，我就举一个简单的资料来说，人类称为万物之灵，但是我们的子女啊是万物里面最脆弱的。西方学者的研究用一句话来说，说人类的子女呢有最长的幼儿依赖期，就是我们的子女依赖父母时间最长，它是讲比例啊，比如说平均寿命是几年，你的比例太高了。你看看非洲的野生动物园，一只斑马啊，或是一头野牛小牛，生下来在30分钟之内它不能够跑的话呢就被淘汰了，立刻狮子啊野狗啊就来了，毫不客气。所以这些动物呢生下来就很快可以独立了，但是人类的孩子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真是需要父母长期的关注啊。就因为生理上长期依赖父母的照顾，他在心理上跟父母也是深刻的关怀的情感出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很自然的看到父母快乐自己也快乐，看到父母难过自己也难过，这是小时候慢慢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心理上的需求，并不是很神秘啊。所以我们讲孝顺是人的天性，这不是说叫你孝顺你才懂的。我有时候教书会有点尴尬，学生听我讲过儒家之后呢，就说听你讲了儒家之后就觉得应该孝顺，早知道不要听了。他们以为说如果不听的话就没关系，事实上每一个人最深的愿望就是希望父母亲快乐，因为你从小开始这种生命经验啊是不能够这个重来的。这就是孔子的思想。孟子为什么特别推崇舜呢？他说舜这个人啊50岁 还能够爱慕父母亲。我们一般人大概是15岁就停止了，15岁以后就跟父母说最好不要管我啊，我要独立发展。顺呢50岁他就经常思慕父母亲。其实思慕父母亲不问年龄的，二十四孝里面有一个故事我们很喜欢的，叫老莱子的故事，戏彩于亲啊。他七十几岁，他父母九十几岁，他还穿着彩色的衣服跳舞给父母看，父母好开心，还鼓掌拍手，跟幼稚园的小朋友表演一样，他们在欣赏。最有趣的是他摔跤的时候呢，还会装出婴儿的哭声啊，母亲就过来安慰他啊，装婴儿的哭声。所以在父母前面永远是孩子，这个是最自然的一种天性上的需求。但是只有到《论语》里面这段话才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所以我们学会了什么呢？一个社会要我们孝顺，它有许多规范哦，叫做早上向父母问安，回家跟父母打招呼，这些都要非常礼貌的态度，这是社会规范哦。但是这种社会规范叫做伦理，它的来源是在于心理上的需求。因为我跟父母亲的情感很深刻，人最怕忘记，所以我常常劝很多年轻的朋友啊，要常常翻翻以前的相簿，看看自己小时候什么模样，幼稚园什么模样，中学什么模样，不是一天忽然长大的，是慢慢成长的。慢慢成长之后，你才能够常常想到说，哎呀，父母之恩啊，真是无法回报，像天地这么宽广，这么伟大。所以儒家要我们孝顺的时候呢，他们所提出来的这套理由啊，是这个在学术上有根据的啊。最后推到生理情况，美国有一所医院呢，他专门收容弃婴，就是孩子生下来没有人要。收容弃婴的时候呢，就发现五六十位弃婴啊都差不多，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了无生趣，医生护士也见怪不怪。后来发现有个孩子特别快乐，见人就笑得很开心，医生护士是受过科学训练的，立刻装上闭路电视，派人监视，24小时监视，说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与众不同呢？就一个星期之后答案揭晓，说每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个老太太到医院去收垃圾，她经过这个小男孩旁边呢，就逗他玩半小时，每天半小时有一个人关心他，就使这个小孩子的生命力展现出来，别的孩子连每天半小时的关怀都没有。今天每一个人可以顺利成长，多少父母的关怀在我们身上。
人类成长是一个十分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责备父母恩惠，所以孝顺父母成为人类必要和必须的选择。那孝亲的终极理想是什么？那孔子的一贯之道指的又是什么？
那么最后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孝亲的理想是怎么发展的。第一个叫做继志树势，继承父母的志向，能够继续做他们所做的事情。那父母的志向跟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归结到最后就是一个德行修养。所以很多人说你要光宗耀祖，光宗耀祖你把它界定在所谓升官发财啊，让父母好像这个变得很有面子，这是一种方法，但是手段要正当。所以儒家里面提到说你要孝顺父母亲，光宗耀祖，它还是归结到德行。因为德行上面的努力呢，是每一个人机会均等的，否则你只把它放在特定的价值上，像财富，像这个权力或地位的话呢，太狭隘，到最后恐怕为了这个目的不择手段的。所以儒家一定把重点放在德行上，因为只有在德行上它符合人性向善的这个基本的对人性的理解，而行善之后呢，对整个社会都有帮助，它才是一个可大可久的人文的理想。上次我们谈到有关孔子的一贯之道，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解释。因为这一贯之道呢所提出来的跟我们这边所说的孝亲具体的实践是可以配合起来的。为什么我要特别谈这一段呢？因为孔子感叹过没有人了解他，而他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叫做无道一以贯之，就是说不清楚。他的学生子贡是很聪明的学生，但是有一个毛病，聪明的学生通常都有这样的毛病，就喜欢做比较啊，谁比谁好，谁比谁差，就是越断章皮。他这个子贡居然也批评到孔子了， 他说我们老师啊也没什么特别，就是五个字，多学而自知。用现在的话来讲，我们老师孔子没什么特别，广泛学习各种知识，记忆力还不错，上课都不用看书了。结果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当然不高兴了。孔子这个人呢，他教学生喜欢公开，找机会教，就上课的时候就把子贡找来，他说：“子贡，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自知的人吗？”子贡知道有人密告了，没办法，这个是只好承认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非也，于一以贯之。”他说：“不是的，我有一个中心思想，把我的学说连贯起来成为整体。但是很可惜，子贡没有再问何谓也。待看到老师心情不好，用那么严厉的话说‘非也’两个字，就立刻走开了。所以孔子想说，我要找个机会来告诉我的学生们。他找谁呢？他找错人。所以孔子教学失败也是有案可查。他找到曾参，孔子说：‘深乎吾道义以贯之。’”因为大家都知道子贡这个学长啊，被老师这个批评了，就很期待这样的一种讨论。但是呢，谁知道曾参啊什么都好，就这个时候忽然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说：“喂喂，就是 yes。”孔子跟他说：“吾道义以贯之。”曾参居然说是的。孔子一看，反应很激烈，指出，立刻离开教室，下课。连你都懂了，我还谈什么？接着就发生了悲剧了。什么悲剧呢？同学们就围过来问曾参说：“何谓也？”曾参就说了：“夫子之道，中恕而已矣。”老师的道啊，没什么，就是中跟恕。我再强调一次，曾参比孔子小46岁，所以孔子活着的时候，曾参几岁？15岁到26岁，是不是？何况曾参又特别鲁钝，他怎么可能知道孔子的一贯之道呢？曾参还是了不起，我们要给他一个公平的一个说明，给他平反的机会。曾参继续用功念书，到老年的时候呢，终于说出标准答案。曾参后来说了一句话，他说：“是不可以不弘毅，念书人呐、啊，不能够不有刚强弘毅奋斗的精神，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仁义的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很重吗？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就这句话，如果仁义的人是我的责任，到死才能停止的话呢，仁义的人就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的志向要明白宣布，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下人都安顿。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要关心天下人呢？因为人性向善嘛，善是我跟别人的适当关系，别人就包括天下人在内，由近到远尽力去做，就使得儒家的精神呢，有一种入世的情操，并且有一种超越的情怀，超越个人的小小的范围。所以我们今天讲孝亲之道的时候呢，是希望什么？把个人在孝顺父母亲，在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努力去加以实践，因为这是来自于人性最基本的要求。这个掌握住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孟子的建议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尽量推广出去，到最后能够使得整个天下大同，世界一家的理想可以实现，那才是孔子真正的愿望。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谈到。